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弟兄姐妹，最近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讲到侍奉的态度，这次他还是继续谈论这个话题，然后提到在建立教会方面我们应该怎么样适当的与主同工。好，现在我们请查克老师开始分享今天的经文，请看诗篇第126篇第五节。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神的话语。我们呢继续来分享旧约的诗篇，请看诗篇第126篇。今天我们从126篇研读到第132篇。诗篇126篇第四到第六节说，耶和华呀，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我认为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这里讲的是有关事工的情况。耶稣讲到播种的人撒种的比喻，他说啊，有的撒在路边，有的撒在石头地上，有的撒在荆棘里，有的呢撒在好土中。耶稣把田地呢比作世界，把种子比作神的道。我认为诗篇126篇第六节这里说的呢恰好是相同的情形，把种子呢比作神的道。诗人说，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所怀的态度啊特别重要。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的第七节里说，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耶稣基督的福音才是荣耀的宝贝，神的道才是荣耀的宝贝。基督的福音，神的道住在我这个属世的瓦器中，是耶稣基督住在我里面。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宝贝竟然住在我这个既卑贱又平凡的瓦器中。这个属世的瓦器是一个陶罐，它是由泥土做成的，由陶土做成的，而神呢竟然拿他荣耀的宝贝放进这个普通的破旧陶罐中。任何时候我要是认为这个罐子很重要，那我就是疯狂的。神做了不可思议的事，为了让我们不荣耀这个陶罐，不荣耀这个器皿，而要荣耀它里面的宝贝。神要我向周围有需要的世人彰显他的爱，好让他们受神所吸引，而不是被我所吸引，好让他们被神所得着，而不是被我所得着。因此呢，我的态度非常重要。如果我以傲慢的态度做事，说哎，看啊，我在这里呢，啊，你们真是幸运呐，等等。如果你怀着这种傲慢的态度出去呢，神就会把你降卑。路加福音第14章的11节说，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神用有趣的方法使人降卑，让你呢当众出丑。当你正想表现你自己是多么的优雅，多么棒的时候，忽然之间，砰的一声，你的鼻子被人打个正着。所以呢，出去传福音，总要时常怀着敬畏的心态。啊，神呐，我是一无所事，但是我要与世人分享的呢，是荣耀的宝贝。能当神的仆人，当神做工的管道，我是何等的荣幸啊。你绝对不要说， 哦，神呐，我知道你为什么要拣选我了，你选到了我，你算是赚到了一笔。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过这样的事，他听说呢，过去在他们的教会啊，曾经聘用过一位刚刚从神学院毕业的牧师，那个人呢是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的，他认为呢自己拥有非凡的气质，因此呢，第一个星期天的早上，他穿着的呢品味是完美无瑕，袖口的长度呢恰到好处。从讲道学来说呢，他的讲章也是非常的完美，一切都恰到好处。我的意思是呢，他是完美的典型，一进来就表现出啊，我是很在行的这种态度啊，让我来牧养你们的教会吧，你们真是很幸运啊。但是开始讲道的时候呢，他却乱了套了，把内容都混淆起来了，他不知道从哪里讲起，毫无头绪，他的道是讲的乱七八糟，东拉西扯，最后呢他只得站在那儿愣住了，太乱了，没法讲下去了。接着呢他就崩溃了，哭了起来，他只好转身离开了，整个人都垮掉了。这时候坐在前排有一位姐妹转身对他的朋友说，如果他进来的时候像他出去的时候那样，那么他出去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像他进来的时候那样了。这就像这首诗里说的，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流着泪出去撒种必结出丰硕的果子，你一定会有丰富的收获，带着麦捆回来。可见我们的态度是多么的重要。好了，我们进入诗篇127篇。诗篇127篇对我们来说呢非常重要，必须要牢牢地记在心中。诗篇127篇的第一节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史密斯牧师说啊，尽管他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想尽力建立神的家，建立起神的教会，却徒然无功。他想了很多的花招来传福音，的确有很多的传福音的方法，因为呢有人每天都在构思着各种传福音的方法，并且呢寄给教会，你啊可以买到所有的方案，例如啊教会增长的方案啊，财务管理的方案啦，他们呢常常就收到有关教会增长或者别的新方案之类的信件，设计方案的人呢就会收取一笔费用，到你的社区来进行人口统计，来决定用哪一种方案去吸引社区的居民。史牧师说啊，他是用尽了所有的方案来建立耶稣基督的教会，但是呢都没有用，他是徒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诗篇127篇的第一节继续说，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如果不是神保守我们的教会，如果不是主建立教会，你一切的忧虑都是徒劳的，你毫无能力，我们呢必须要单单的信靠主。诗篇127篇的第二节，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那你啊不必过早的起床工作，但要吃劳碌得来的饭。诗篇127篇的第二节，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你要知道，很多人呢因为有事担忧，整夜呢拍打着枕头，晚上啊担忧事情，那是徒然的。现在呢世人开始谈论家庭，家庭纽带以及来自家庭的民族力量，同时呢教导我们要认识到这个原则呢是真实的。 现在诗人把注意力转向了家庭，他宣告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这是诗篇127篇的第三节。史密斯牧师说，多年前他们还住在亚利桑那州的土桑城，隔壁呢住了一位空军上尉。这一对夫妻呢对人很友善，他们名叫吉米·简和他们的三个女儿。他们两家的车道呢是比邻的，根据社会学的书上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你和邻居会彼此熟悉，这就是所谓的社交相容性家庭。由于他们有社交相容性的四人车道，所以呢彼此就相熟了。借着彼此相熟的关系，简就接受了耶稣基督，然后呢吉米也接受了主。吉米接受了主之后呢，被调到阿拉斯加州去服务了，他是一位轰炸机的飞行员。史牧师呢后来收到吉米的一封信，史牧师把这封信呢看为是他一生的宝贝和奖赏。吉米在应征加入空军之前呢，是康奈尔大学的教授。他在信中谈到自己过去曾经是不可知论者，也谈到自己对三个女儿的态度。吉米说，我过去呢常常说孩子是大地的惩罚。他又说呢，我讨厌被婚姻所捆绑，讨厌被女儿所牵绊，我等不及了要跑开。我喜欢可以被派到海外去服务，能够离开他们一阵子。他在信上又说，但是自从接受了耶稣基督之后呢，自从你跟我分享了主的爱以来，我才发现认识神跟从他是多么的荣耀。他接着说，你知道我在这里呢觉得很孤单，等不及家人把行李啊打好了包能够过来和我相聚。吉米又说，我很爱我的女儿，她们真是神赐的祝福，是神赐的产业。哇，主耶稣确实改变了人的生命，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诗篇127篇的第4和第5节说，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剑带呢充满了儿女。第5节继续说，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下一首诗呢，诗篇128篇，继续谈论家庭之类的事。诗篇128篇第1和第2节说，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谁有福呢？就是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你将吃劳碌得来的，并要享福，凡事顺利。诗篇128篇的第3节说，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因此所有的小孩子有金黄色偏褐色的肤色，他们就围绕在桌子前面。我很喜欢这样，个个的脸上呢都是笑嘻嘻的。诗篇128篇第4和第5节说，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愿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现在呢我们仍然在走向耶路撒冷，盼望能够到那儿。诗篇128篇的第5和第6节说，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你将要看到自己的孙子，真是太好了。 好了，我们继续分享诗篇129篇。诗篇129篇第一和第二节说，以色列当说，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却没有胜了我。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受了多少的折磨呢？这首诗写了2700到2800年之后，以色列人还在受折磨，但是敌人却没有胜过他们。以色列还在那儿，他还是一个国家，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诗篇129篇第3到第7节说，如同扶犁的在我背上扶犁而耕，耕的犁沟甚长，耶和华是公义的，他砍断了恶人的绳索，愿恨恶西安的都蒙羞退后，愿他们像房顶上的草未长成而枯干，收割的不够一把，捆合的也不满怀。当然房屋顶上呢会出来一些尘土，带着一些草种，那就长出草出来了，但是呢绝不足以收割，所以呢就任凭敌人像房屋上长的草吧。诗篇129篇的第8节说，过路的也不说，愿耶和华所赐的福归于你们，我们奉耶和华的名给你们祝福。这本来呢是一句负面的话，却是以正面的意义用在里面。你路过邻居家门口的时候呢，如果能说我奉耶和华的名给你们祝福，这是多么荣耀的事呢。我认为呢我们应当常常说这句话。诗篇第130篇的第1到第8节说，耶和华呀，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或祷告的声音。主耶和华呀，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以色列呀，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富的救恩，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如果耶和华要救察我们的罪孽，谁也站立不住啊！得着神的怜悯和赦免，我们是多么的感恩啊！罪得赦免的人是何等的有福呢？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好，我们继续看诗篇第131篇。诗篇131篇第1到第3节说，耶和华呀，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主啊，我只是一个单纯的人，一点也不复杂。我呢不想为自己看起来有智慧又干练，而去做那些不在我的范围里面，或者是过于我能力所及的事。神呢，你知道我只是一个单纯的人，我的心也不高傲，不会自以为了不起，以高傲的眼光来看人。神呐，我知道自己的本相，知道自己一无所事，我呢，只不过是个孩子。主啊，我就像吃奶的孩子，我的盼望永远在你身上。诗篇第132篇第1到第5节说，耶和华呀，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 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儿，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大卫呢，决定为神建一个居所。他说啊，我要等到为神建好了殿之后才安歇，我住在这么华丽的宫殿里，却在帐幕里面敬拜神，这是不公平的。神呢，应当有一所圣殿，让我们为神建一座华美的殿来敬拜他。现在呢，我就安息了啊，这不行啊，我一定呀，要等圣殿建好之后才安息。主啊，请纪念大卫的伟大心志吧，他受的这一切痛苦和建造圣殿的决心。诗篇132篇的第6到11节说，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我们在基列耶林就寻见了，我们要进他的居所，在他脚凳前下拜。耶和华呀，求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歇之所，愿你的祭司披上公义，愿你的圣名欢呼，求你因你仆人大卫的缘故不要厌弃你的受告者。耶和华向大卫凭诚实起了誓，必不反服，说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神呢，曾经向大卫启示说，从他的子孙中会出现一位后裔，他要永永远远坐在宝座上。耶稣呢，就是大卫的后裔。天使对玛利亚说，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因为玛利亚就是大卫的直系后裔。耶稣要坐在大卫宝座上的预言将来会应验，而当耶稣再来建立神国度时代的时候呢，这个预言就必定要应验。那时候耶稣将坐在大卫的宝座上，而神所起的事就因此而实现了。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里，下一次继续来分享诗篇，希望您能够得着属灵的帮助，请在下一次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弟兄姐妹，我们从今天的经文中看到，在主面前谦卑并完全的信靠他是何等的重要。一会儿查克老师呢将解答听众的问题，请弟兄姐妹继续收听。有位听众朋友呢想了解有关信徒和非信徒该不该通婚这个问题。他说，亲爱的查克老师，我知道基督徒不能与非基督徒同父一轭，但圣经有没有讲到基督徒能不能跟非信徒一起做生意呢？
我相信呢，圣经讲到不能同父一轭的真理也包括在生意上的关系以及婚姻的关系当中。我知道有许多人在生意上呢跟不信主的人合作，而与合作伙伴在交税的问题上呢可能会意见相左，不信主的那一方呢就想逃税，因此呢的确会引起不能同父一轭这样的问题。
谢谢查克老师的解释，下次我们继续查考有关神永恒的居所这方面的真理，请按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